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雅贤。在被下级法院叫停后，拜登政府周五向最高法院请求，允许学生贷款赦免项目在诉讼期间继续生效。拜登政府指出，在学贷赦免11月10号首次被联邦法官叫停时，已经有2600万人申请了减免，不过联邦政府还没有实际免除任何债务。根据拜登的学贷赦免计划，在2020年或2021年收入低于 12.5 万元的个人，以及年收入低于25万元的已婚夫妇或户主，都有资格免除最多1万元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如果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入学期间获得了联邦佩尔奖学金，那么就有资格获得最高2万元的债务减免。目前，拜登政府的减免学贷政策面临不止一起诉讼，这一政策遭到了一些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估计，这一项目将耗资4000亿元。周五的产业数据显示，美国10月成屋销售创纪录连续9个月下降，主要因为房贷利率飙升，抑制民众购房能力。美国通货膨胀攀升到几十年以来的最高，迫使美联储以激进升息的方式应对。快速升息拉高借贷成本，也立即冲击主要房屋市场。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最新出炉的报告中指出，10月各类住宅和公寓销售月减 5.9%。 这项数据显示美国成屋销售连续9个月下滑，为1999年以来的最长时期。经季节性调整，美国10月成屋销售年率缩减至440万户，比上年同期下滑 28.4%。 美国10月房屋平均售价为379100美元，较6月历史高峰降低，但所有地区房价仍高出去年同期许多。俄军17号对乌克兰发动新一波攻击，摧毁更多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建筑，包括天然气生产设施，造成乌克兰大规模停电，至少7人死亡，估计死亡人数将继续上升。当天，乌克兰飘起今年冬季初雪。面对此危急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的例行谈话中说，目前有超过1000万乌克兰居民面临无电可用的情况，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使电量供应正常化。接着补充，乌军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6枚巡航导弹、5架无人机。乌克兰政府提到，主要的停电区域集中在首都基辅、中西部城市文尼察、南部城市敖德萨以及东北部苏梅州。官员推测，东部一家天然气生产厂和第聂伯罗的一家导弹工厂将会是俄军最新的攻击目标。17号晚间，阿里巴巴集团公布的2023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显示，该季度净亏损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在核心零售业务数据方面，阿里巴巴核心的中国零售业务季度营收 1312.22 亿元，同比下跌 1%， 其中客户管理收入 664.97 亿元，同比下跌 7%， 主要是由于消费需求的减少以及疫情反复和持续所影响，导致淘宝天猫线上实物商品剔除未支付订单交易量同比个位数下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说，客户管理收入下跌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包括疫情影响发货或者送货不及时，直播等消费方式带来更高的退货率。彭博情报分析师写道，在中国的清零政策下，流动性持续受到限制，中国大陆购物者的购买情绪疲软和物流中断将持续存在。在几百名推特员工辞职后，推特陷入混乱。美东时间周四晚上6点左右，马斯克紧急关闭所有推特办公室。马斯克周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推特员工，要求员工停止远程工作，同时接受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据内部人员说，几百名员工似乎已经宣布辞职，接受3个月遣散费的提议。知情人士说，事实上，在周四截止日期前几个小时，推特管理层就处于恐慌状态。当时推特的高层正在说服人才留在公司。 就在周四晚上， Rest in Peace Twitter 标签在推特上成为热门话题，因为许多用户想知道推特是否会因为大规模离职而关闭服务。一些人发布了墓碑的表情包，上面写着马斯克杀死了这项服务的墓志铭，而其他的一些用户说他们正在迁移到其他社交媒体上。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